上次我们就算开始进入本文哦，一开始一样还是照着佛经既定的格式哦，一时如是我闻一时。我上次讲到十九页这边，可是这个一时哈，这个时间哈，你看哦，它不指定哪一个年、哪一个月、哪一个日，哦，就统称用一时。就对时间这个观念，也许有我们可以也从这个物理上，哦，来考察一下哈。当然，印度本身就也不算很注重这个时间，可是对于这个时间，我们会通常觉得一秒一秒一秒这样哈，哪一天？哪一日哪一月啊，我们会很容易被这个给定住了，就是诶，时间就被固定化，这种感觉。可是如果我们从物理上慢慢得到理解啊，诶，时间其实也是受各种因素影响而产生变动哦，时间是变化的哦。譬如我们举一个例子，最近我看一本那个物理的书，他说住在高楼就好，住在高楼跟住在一楼的，住在高楼的人，他的时间过得比较慢哦。为什么？因为地球会自转啊，你越高嘛，你越高那个它转动的角速度一样，但是你越高的话，你的速度越高越快，所以速度越快，你的时间会变慢哦。但是因为我们那个高度相差太有限了，感受不出来。好，比较明显的感受是什么？好，譬如我们有一个实验，一对双胞胎啊，好，那双胞胎的哥哥他留在地球，双胞胎的弟弟他坐这个太空船去旅行。当然太空船这个速度要很快，也许可以的话尽量接近光速。好，那这个弟弟出去回来又跟哥哥碰面了，这时候会产生什么状况呢？哥哥已经过了100年了，哥哥已经100岁了，可是弟弟呢，他高速旅行回来之后他只有50岁呢，这是真的呢，物理上真的是这样，这在那个狭义相对论也是这样讲，就是说他高速运动然后再回来，他的时间变慢了。在物理上有一句话叫做时间膨胀长度收缩，在你高速运动的话，时间膨胀是什么？你的时间会过得比较慢。长度收缩是什么？你在那么高速下运动，你看到的长度是比较短，比你原来静止的时候短。好，所以时间你看哦，它还是变动的哦，它没有那个固定的时间哦。所以呢，我们就会觉得说啊，那弟弟旅行回来老得比较慢，哥哥老得比较快，很像哥哥比较吃亏，对不对？弟弟比较不吃亏。可是我们换个角度来想哦，假设他们两个阅读速度一样哦，哥哥100岁，这外形了，外形100岁，他也许整部大藏经都读完了，可是弟弟呢？他也才读半部而已了，所以没有吃亏了，所以我们活在地球上没有吃亏。好，所以这个时间的这个它也是从种种因缘来让它产生变化，众缘和合。好，所以对这个时间我觉得用一时来表示也蛮好的哦，不要把它固定化。好，那上次我们讲到这个十九页这个大圣的上面这边哈，比丘众比丘在一起哈，这个聚。那如果和合生的聚的话，要具备这个六和合，就是所谓的六和境。那六和境在注脚12这边，好，这边有六个哈，前三个我们看前三个，见和同解。戒和同尊，力和同君。OK， 见，这个见就是这个团体里面他这个见解的哈，见解要是相同的，那这是什么见解呢？我们等一下再谈哈。这个见和同解，戒和同遵，就是大家生活上的这些规制，要大家要共同遵守嘛。那利和同均呢？利益嘛，在经济上，哎，大家哦，大家共同受益了哈，大家分享是一样的。好，四五六的话就是身口意啊，就是表现上哈，在大家在身、在语、在意的表现上就会比较一样。好，那这边比较我特别提到的就是第一个见和同解，这个见到底是什么样的见？因为下面又有意和同均嘛，意和同均就是大家在思想上，哎，比较接近。哦，大家就比较没有争议。可是这个见和同解的话，就是什么样的见解呢？是圣道，对于圣道，哦，对于这个圣道趋向解脱的这个处理道，哦，这个见解大家是一样的。好，这是六合境。那接下来我们要讲，哦，菩萨众，菩萨众。那菩萨一般我们很常听到嘛，菩提萨多绝有情，嗯，就是如果我们再来猜字的话，菩提没有问题嘛，就是大，哦，佛的这个大菩提，哦，无上正等正觉。好，萨多的话，其实萨多它只是有情，只是有情而已。那你如果菩提萨多跟菩提连在一起的话，诶，这个有情就不是一般的有情咯。哦，这个萨多是永心嘛，而且他有强毅勇猛的这个愿意。注脚十三这边有引大智度论。哦，大智度论这个萨多，你看他还是众生，但是是永心，哦，有这个永心，而且能成大事，哦，有这个大勇。好，那觉云论师对菩萨他也有解释，哦，他解释说对他事实上是有那个愿欲，哦，勇猛的愿欲，而且他的愿欲是在表现在对悟道上的这个执着，而且愿意现身。好，摩诃萨埵，哦，一般摩诃萨啦，大有情或者大事。我们看下一页，二十页。好，那菩萨呢，从初发心到成佛，他们的阶位是不等的哈。好，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啊，初发心到成佛他的阶位，然后高位的菩萨，像文殊、弥勒啦，观音大士啦，这都是菩萨里面的大菩萨。那在宝积法会里面，这个大菩萨就有一万六千。啊，第四个阶是阿惟越智，阿惟越智就是阿比跋致，我们常听到的阿比跋致，他是不退了，不退转的意思，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那阿拉伯数是三，这边不退，不退有四类，四种不退。第一个信的不退，那这个信的不退是在实信的第六心。好，那他这个信心呢，是对于大菩提的这个信心，好，不会再怀疑。好，另外还有一个位不退，是在十住的第六住。那这边提到说，不会再退正小圣的果证，不会再退，就是他一直走下去，不会再退回小圣。好，那这个位不退，导师这边写也是第六住，但是我查了很多资料，包括请看注脚第十四哈，《妙法莲华经玄奘》，这是窥基大师写的哈。他说第二个位不退也是十住里面的第七了，哦，第七。那我们看这个注脚十六有没有？位不退， 柱脚十六有没有？柱脚十六这边有十柱有没有？第六个是正心柱，第七个才是不退柱啊。哦，那当然我目前的理解，导师可能因为很多经论大家讲的会不太一致嘛，他可能用了不知道哪一个论点的依据了哈。不过大部分可以看到的是，位不退是在第七柱。好，第三个正不退，正就是在实地的初地了啊。它正什么呢？正这个法性，正甚深法性，不会再退失。好，第四个是行，行不退。那八，它就在八地了啊，八地以上。他念念不断的向上啊，所以他是不会退其然心啊，就是一直念念不断，就没有退的空间了哈，连这个妄念都没有，所以他不可能会退。好，这是行不退。好，那这边也许我等一下黑板上举出，就是把它这个有实性了有没有哈？十住、十行、十回向，然后十地，啊，到佛果，我们通常就从凡夫嘛，哈，一直往菩萨道了。啊，三大阿僧祇劫，还有他的位阶，啊，我也许我简单画一下，大家会比较容易明了，参考。一开始是凡夫位，可是凡夫位它还有分两个了哈，一个叫做外凡夫。另外一个叫内凡夫。好，那凡夫下一个就是实性位嘛，实住、实回向。好，接下来是实地，然后才是佛果。好，那这个内凡夫位它是指什么呢？其实我应该这样写了哈，就是内凡夫事实上是已经进入实性位了，实性的初性的开始，其实你就已经是内凡夫了。那外凡夫当然就是你还没有开始学佛了。那如果以菩萨的位阶的菩萨修行的位阶的话，你内凡夫的话是指你开始发菩提心了，你从实性位开始发菩提心。好，那接着实性之后呢，你才是实住，而且实住这个第一住哈，第一住这个算是重要的位阶。好，实性，哦，抱歉哈，实性、实住、实行哈，还有实回向。接下来才是十地，在十回向的第十回向，第十回向也是一个重要的位阶，我把它画起来。那接下来十地的初地，还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嘛，还有第八地。这个第一柱的话，我们刚刚说实性是你已经开始发心了嘛，开始发菩提心，可是你要到第一柱哈，你那个菩提心才不会退，就是你遭受什么重大的打折挫折的话，你那个菩提心都不会退啊，就是跟实性位的不一样，实性位是你已经开始了。好，接着十住十行十回向啊，这个我们称为圣解行地了。你有解哦，还有行哦，圣解行地。好，那到第十回向就也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因为它要迈入初地了啊，迈入初地。那初地是正法性哈，正得这个甚深的法性。那八地的话，我们刚刚有讲到哈，它是 念念不失菩提心，是永远 就不会再退失。好，那我们不是前面有提到知量位吗？加行位吗？见道位、修道位吗？哦，这个十住、十行、十回向，它就是所谓的知量位。哦，它是知量位。那十回向的，事实上，这个第十回向它变成分两个了哈，在第十回向的后面它就是所谓的这个加行位，好，资粮位嘛，加行位。好，出地的话，证入甚深法性，见道哈，见道位。好，那见道位接着就马上是修道位，好，就出地一直到实地，这都是修道位。好，那佛果的话，当然就是究竟嘛，哈，究竟位。好，所以五位大概是这个样子，跟十住十行，从十住十行十回向开始。好，资粮位，第十回向是加行位，入出地见道位，那在入出地一直到实地都是修道位。好，那我们不是还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哎，三大阿僧祇劫吗？哦，三大阿僧祇劫从什么时候开始？第一大阿僧祇劫从这里开始。哦，从十住，你开始那个菩提心不会退失的时候，哎，那个时候开始。好，那第二阿僧祇劫呢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是在见到位的时候开始，这时候你入出地了，就是第二大阿僧祇劫。那第三呢？第三就是在第八地的时候。所以出地到还没有入八地之前，这个是第二阿僧祇劫。那第八地到佛果，这第三阿僧祇劫。好，五位，五个位阶。然后从凡夫到实性、实住、实行、实会向、实地、佛果，哦，从唯识了哈，这是从唯识的划分，后来变成有这样的一个判法。那另外有一些经论里面哈，他把加行位，我们刚不是说加行位在第十回向吗？哈，那有的是把加行位放在第十回向跟出地之间，好，把它放在之间。那我们现在就按照这个表来看，会比较清楚。那当然，常常我们会碰到一个情形，就是经论点说的会不太一样。不过整个趋势都大概都不会有什么，就整个位阶的哈，从下而上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差异。但是会有些地方会特别不一样。好，这是三大阿僧祇劫。好，那我们刚另外补充那个，你进入内凡位哈，进入内凡位。就是实性嘛，哈，那你这样实性位要修多久？哦，要大概要多久时间呢？大概要一万劫了。你实性位要一万劫才能到十住了。换句话说，你开始学发菩提心，一直到你的菩提心坚固不退，大概要花一万劫的时间。哦，不退啊，因为不退其实很难哦，不退其实很难，你要各种考验你都不会退。那从进入资粮位开始，就可以说是贤位了哈。我们说圣贤嘛，圣贤那个贤位就是从资粮位开始。那圣位的话，圣的话要出地哈，才是圣位。 好，这大概是不退哈，对不退，还有整个位阶的一个概述。好，我们继续看二十页的第五哈，从诸佛土而来集会。那在家菩萨是少数的，出家菩萨只有弥勒菩萨。那十方世界无量菩萨无量，而且有些清净佛土更是纯一的菩萨众哦。这个也常常就是经里面会常常听到说，哎，有哪一尊菩萨哈、哦，就是在法会参加法会的哪一尊菩萨，哎，这尊菩萨，那佛又特别讲他的因缘，讲他从什么地方来的哈、哦，比如他从哪一个佛土来的，那个佛土都是菩萨众，所以显示哎，这个与会者啊、哦，菩萨众的与会者的殊胜。好，阿拉伯数是三，那佛是平等不分彼此，菩萨他们来参加，除了供养佛、听法，还有庄严法会哈、哦，赞叹大乘也有示范带头的作用。到大菩萨位阶哈，大菩萨位阶就是这些大菩萨，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严土熟生嘛哈，他要庄严佛土，然后要成熟众生，所以他参加法会也有这样的功能。好，六，皆悉一生当成无上正正大道，那就是无上正等正觉了。哦，那正觉，阿罗数次二这边正觉有这个觉了哈，觉悟有三种。正觉的话跟声闻是一样哈，可是正等觉的话就，哦，这个等是普遍的意思，就同于菩萨。圆满大觉要到这个佛。那这些大菩萨都是一生补处。就是再一生就要成佛的，好像弥勒菩萨一样是补处菩萨。我们看，请看21页，这边正中分开始就要先从菩萨道开始，那就提到这个修广大正行，那广大正行的菩萨形象是怎样哈？那就有三个正行的差别，还有正行的胜利，还有正行的成就。那什么是正行，什么是邪行，那你这些正行又有哪些殊胜处、哦、还有它的成就。好，20页这边正文开始、哦、佛告大家舍。好，那这边一开始是先说菩萨道嘛，那兼说这个声闻道，声闻道在后面。好，阿拉伯数字二，以大圣为主，大小兼唱的法门，代表正统的中期佛教。好，正统的中期佛教，它是正统的。那中期佛教是哪一个时期呢？我们之前不是有提到有五期说跟三期说嘛？好，那这个中期佛教应该是指三期说的第二期。三期说是哪三期？佛法时期嘛，还有大圣佛法时期，还有秘密大圣，所以它应该是大圣佛法时期的代表正统，这个中期佛教就是大圣佛法时期。那 大小兼唱就是比较正统。菩萨正道里面分成三分，第一个修广大正行，第二个习甚深中观，第三个做教化事业。好，广大正行跟甚深中观这是自利的部分，教化事业是利他。好，下面就是有五个位阶嘛，从资粮位到加行、见道、修道，修道圆满就是究竟位。好，那资粮位要入加行位，这时候就你要重于这个福智资粮的积极， 家行未到，见到位就是会悟行，重于这个甚深中观。见到到修道位，它是悟后的大行嘛，你见到就是悟了嘛，好，你要从事的就是教化事业。好，三广大正行，刚刚有提到，就是有正行差别、正行胜利、正行成就。那一开始是从正行差别开始，正行的差别就谈到八事，八事他都先讲邪行的部分，然后再讲正行的部分，一反一正。好，第四个耳识，这个没什么。第五个世尊，当然也就是佛，另一个称呼。我们看22页，是这边说到大迦叶是等于是本经的这个当机者，那当然是也是有修有证了不起的大德。那下面几个圆圈圈就叙述一下，等于是做一个历史的回顾了，对大迦叶尊者做一个简介。那涅槃之后，大迦叶尊者他主持这个土毗大典，还有第四劫集。那涅槃后，佛涅槃后，他几乎就是团体僧团的一个领导者。那常常会有这个传，就是有一个说法啦，就是说大迦叶是佛陀的传承者嘛，是他的传承者，他传承佛陀的正法，甚至有佛陀分半座给大迦叶的这种说法嘛。那另外大迦叶他头陀行第一，生活精严，那这样的一个他的性格在东方印度是大家很像也普遍受到推崇，修苦行的了，普遍受到推崇，包括耆那教了，甚至提婆达多提出更严格的这个无法是道。那下一个圆圈圈，本经重于戒慧，戒的话就是操心要精严嘛，重戒。下一个圆圈圈，在佛教传承中，大迦叶领导的学系重戒重定，那这样就不免有这个有顿隐的这个严重隐顿的这个倾向。那当然后面会有后来人会有些批评嘛，批评大迦叶这个学系他违背这个释迦的精神。好，所以本经它的开示虽然开示大乘的正法，但是针对这个众戒众定，所以大迦叶当然是众戒众定嘛，那以他为当机者当然是很适合。好，得智慧，接下来就开始讲这个八法，八种八事。那第一个的话是智慧的，谈论到智慧的部分。那智慧，你会退失智慧，有四法会让你退失。第一个我念一次，不尊重法，不敬法师。第二个，所受身法密而密不说尽。第三个，有乐法者为作流难，而且说诸因缘，举坏其心。第四个，骄慢自高，卑下他人。好，那这四法呢，为菩萨四法退失智慧。好，接下来就真一一要做解释了。好，那我们看大义的部分。那先说这个失智慧跟得智慧了。那智慧不共世间的这个特质嘛，佛法的重要特质，解脱成佛根本嘛，所以智慧摆在第一位是有道理的。把智慧，这个智慧的退失跟智慧的德放在第一个。好，接下来提到这个 老师要进入这个解释之前，他先提出两类因果。我们常常听到因果，因果其实我们常常只会觉得很像只有我造业感果受报，我们会倾向这一个嘛。那其实还有一类叫做等流因果，23页第一个等流因果。好，等流它是因果关系，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等流。等的话就是它列性质了，性质是等的，它性质是等的。那流就是前后的关系嘛。那这是什么呢？这其实我们看导师解释，你是善是恶久之就会习以成性，而且会增强，贪心的会越来越大，嗔心的嗔恨心也会越来越严重，喜欢读书的知识会变丰富好静的就不喜欢动不喜欢这个烦嚣的生活。好，所以他这样的一个不管是今生而且来生也会影响到的就是你的性格能力了。所以性格能力这一部分就是等流因果，这是串习嘛。你串习你就熟练，你熟练的你今生或你下一辈子就会有这样的性格跟能力。好，这是等流。好，第二个增上。增上增上这个字我们等一下来解释。那布施会使人别人的生活充足吗？自己也会富裕，好，你使别人生活充足，以后自己就会富裕的果，好，使别人得好处，将来自己就得好处，好，这样的因果关系，好，那你如果是使人死，那将来来生就会多病或夭折，一样嘛，使人苦恼，自己得苦恼，使人安乐，自己得安乐，障碍人，自己受障碍，这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业报增上。好，增上这个字你在论里面，尤其在论里面经里面应该也一样常常会看到这个增上这两个字。那其实它有两个意思在这边的意思我们常常会听到增上戒有没有，增上心，还有增上慧有没有，戒定慧，这个增上嘛这个增上它其实就不是这个意思。好，我们来看增上大概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大概是依啊，依靠的依。第二个意思是胜，强盛、殊胜，强而有力的，那这边的这个增上因果就是指这个，它是强而有力的、殊胜的因果。为什么说它殊胜？因为它力量很强大。好，另外一个一，我们刚刚说那个增上戒、增上心、增上慧有没有？好，就是依于戒，你就是依于戒啊，你依于戒，然后可以。再往上，再逐渐上去。那另外这个增上因果就是指殊胜的意思，强盛的强盛殊胜。我举一个《瑜伽师地论》出现的例子它叫增上，然后增上宰官。搞不清楚他要表达什么意思可是你如果这样断开的话，而且用这个样去解的话，就是殊胜的还有殊胜的官，那这个就是国王啊。国王是殊胜的嘛最殊胜强而有力的，那官员里面也有比较殊胜的像宰相这一类的大官，所以常常就是增上这个字，大概如果你用这两个方向去解它， 也是应该大部分可以帮忙理解。
好，那一开始导师在这边列出了两类的因果，等流因果、增上因果。好，那想要请问的是，这两种因果对于我们修行来讲，哪一种比较重要？哦，应该是第一类嘛，哈，等流的部分，就是你要培养这个，哦，解脱了哈，成佛了哈的这种习性啊，你才有办法达到。那你受报，哎，这造什么因得什么果，哎，这都会过去。可是等流因果，它会一直跟着你，包括你会造增上因果，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因为等流因果的关系，你嗔恨、你贪爱，会让你造这些哦业，然后就得报、感果报。接下来我们看四种邪行退失智慧。第一个，不尊重法，不敬法师。好，那我们下面就看下面列出来这个表哈，有教理行政啊，这四个部分。教是教法、理法、行法、正法。好，这四个当然就是以理法为主体嘛哈，真理。好，那对真理你要能够表达吗？还有表达怎么达到这个真理啊，这时候就是教法。好，理法就是真理。行，你怎么能用什么方法达到这个真理啊，这些正行。好，真理的实践就是正法啊，就是达到真理。好，所以这边第一个提到不尊重法，不敬法师。哦，你那阿拉伯数字一最下面那个双圆圈圈哈，法是智慧全圆嘛哈，那你不尊重法，你不尊重他，你就不会依着他去做嘛。好，所以不进则退哈。第二个，所受身法密而不宣。好，身法。在大乘来讲是空义嘛。好，那这个身它为什么会是身哈，为什么会是身，我们说身难道有前法吗？好，那这个身法的意思是，我们看二三页注脚最下面一行哈，佛法就是之光。好，空无生即灭等等大乘的甚深义哈。好，为什么会被看作是甚深？啊，注脚二四页的注脚这边，因为这个身是指说世俗的知识了，它不能通达了，而且因为它是无漏无分别嘛，你在世俗里面你根本没有经历过，你没办法经历过，就没有办法经历过这种超越世间的这一部分，所以是甚深。好，那退失智慧的第二个是所受身法密而不宣。二四页上面这边，那这个密而不宣，密不说尽，密不说尽，密不说尽就是密而不传，那你这样的话是障碍别人不能生长智慧，所以你障碍别人不能生长智慧，自己也就会被这个因果关系使然，自己也退失。好，三，有乐法者为作流难，而且说诸因缘举坏其心。有好乐这个大法的人，想要求法的人，那照理应该随机说法来引导他，可是现在故意流难他，故意刁难他，而且说一些理由来刁难他，那这样呢，这样有的他信心比较不强的，受外道诱惑就会动摇他的信心，三宝的信心。好，这样呢是障碍，犯了这个障碍的智慧， 障碍别人智慧，自己也会退失。好，第四个，骄慢自高，卑下他人。哦，这个要很小心哈，骄慢自高，卑下他人。我们看导师的说明。我们很容易犯一种过失了，越了解或者自己有做了一些什么，行持了一些什么，那个慢心就会上来。那因为自己也做，实际上也做了一些，读了一些，历历也了解一些，也有一些功德，就觉得自己不错，就会有一种高人一等的心就会上来。那你看别人，就会觉得很像别人比较没什么齁。好，那这样就是骄慢自高，卑下他人。那这样的话当然是满招损。齁，你自满嘛，你就会招损，智慧也会退失。好，在说这四个之前，我们刚刚来看一下导师为什么要先讲23页这边要先讲等流因果跟增上因果。好，要讲这四个之前，他先谈这个两列因果。两列因果谈完之后，再谈四种这个退失智慧的四项四法。那是不是在说，因为你造邪行退失智慧嘛，这事也是因果关系啊。所以这四项里面是不是有的是等流因果，有的是增上因果？好，我们来看一下哦。那你不尊重法，不敬法师，这是等流因果还是增上因果？它是你造业感果的，还是你的习性、习气、你的性格造成的？很像是性格嘛，所以第一个不尊重法，不敬法师的话，这大概是等流因果。好，第二个哦，所受身法密不说尽哈，你有法宝，但是却不愿意说尽，这样是障碍别人生智慧嘛哈？你障碍别人生智慧哦，好，那自己以后就会有这个，自己以后求智慧就会有障碍，因为你障碍别人嘛哈，自己就会受障碍。好，那第二个部分它可能就是增上因果。因为有那个你障碍别人嘛。好，第三个流难哦，你刁难别人哦，而且举坏其心。这应该也是造了这个犯人智慧，就是障碍人家智慧的这个过失嘛，自己也会退失。这个应该也是增上因果。好，骄慢自高，卑下他人呢？你学的越来越多了，理解越来越多了，修行也有些功德了，自然就会产生自己变得厉害起来的这种感觉哈。但这个你没有去，如果没有去犯了，就是障碍别人，这是你自己造成的嘛哈。所以这个应该也是等流因果，所以也就是说，智慧，你对于智慧的退失，除了你自己性格上会让你退失，你造业感果这个也会退失，关于这个骄慢部分哈，我觉得就是从我曾经接触到的大德了哈，譬如印顺导师，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学就跟他在相处了哈，在也算聊天呢，聊，我们就问他说，导师你这个会不会什么会不会？就他都说不会嘛，因为可能有些因缘他没有办法学嘛，比如学开车学什么。然后他说他不会之后，他后来讲一句话，他说我这个人什么都不会。他自己这样讲。 他讲这样，你看对我们这些小毛头讲这样的话，他没有必要讲嘛。而且看那个眼神，几乎就是他自己对他自己一生的描述。他觉得他一生什么都不会，但他说他在这个就是佛学的这一部分嘛，哈，这部分是他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兴趣，所以他写了这些，看了很多佛书，然后把《妙音集》哈等等这些书写下来，哈，这当然是他的贡献嘛。可是他也没有特别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的，哈，你不会觉得他有这部分的气质或者有这部分的习气。因为也去年就是有碰到也是福建的一位大长老，人均长老，然后也是私下在跟他聊天，你不知道一开始讲什么，然后讲到也是有一句话撼动了我，他说我常常觉得我这个人很差劲，他常常觉得他很差劲，可是他的一生这种坚毅啊，还有一个人到美国去创立这个佛教的基业啊，还有他的这种人格的展现啊，这种不只是能力强，而且那个大气度，那种风格，那种利人急于利人的这种性格，他居然说他常常觉得自己很差劲啊。所以我愿意引用这两位大德的话来跟各位勉励，就是说我也常常会听到一些比如其他的一些同参道友他们的一个感觉了，他们有时候也会去外面讲讲课，他说的就是说这个了，他说义理越懂的人恐怕不见得是对他们来讲恐怕有时候给他们带来的坏处会比好处太多了，有时候呢。那我愿意提出这个，就是说，也希望我们要警住这一点啊。那等一下我也会讲说，这个一切是谛论哦，他也会讲说，你这个骄慢，你骄慢心起，然后你轻视别人，这其实是在显示什么？是在显示什么？一切是谛论有提到啊，所以对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因为你这样从智慧来看，这也是障碍你自己。先休息一下好了，休息一下，我整个等一下我会讲下面这个表，我主要依着这个一切是谛论的部分来看，因为后来我会发现你看一句话而已，那个经是一句话，那导师说了不少嘛，有些就是根据一切是谛论来说的，导师是有些是参考一切是谛论的，里面有些我们等一下读到，等一下不知道有没有，后面会看得到。好，我们休息10分钟好吗？等一下继续。